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好吗？会不会有些时候觉得自己其实过得不是那么好，有一些的挑战和困难或是压力，但是也不想说出太过负面的话，而选择沉默呢？希望这样的你不是每一天都过得太压抑，或是完全不处理情绪，而是能找到适当的管道抒发，向天父倾诉，也能向信任的人求助，帮助你调整心态来面对难题。今天的雨恩要和你分享的是我的欢喜赞美播放清单。这是个什么清单呢？就是我很喜乐、很开心，或是想要更多的起来赞美天父的时候会听的歌单。今天的这一首《神真好，永远好》，他是一位美国的牧师，也是一位创作歌手、敬拜主领唐蒙恩 （Don Moon） 所写的。他还有许多敬拜的诗歌都深触人心，比如《神要开道路》、《思想他的爱》等等。今天要点播的这首《神真好，永远好》，它有不同的段落，曲折起伏，但是呢，仍然带领我们要赞美神，献上赞美与感恩。由天韵诗班所带来的《神真好，永远好》。
主耶稣能平静你生命中任何的风浪，他能更新并恢复那些曾经失落和破碎的。神在他的话语中应许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知道吗？今日我们可以把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包括我们无法理解的那一部分，都交托给他。让我们凭着信心同心来宣告：神真好，永远好。
神真好，永远好。首赞美歌，神真好，永远好。他光引导我经过黑夜，神真好，神真好，永远好。
当你行走经过山谷，在你周围充满阴影，不要怕，他引导你，他要保守你平安。他曾应许永不离开你，不离弃你。他的话可靠，
神真好，永远好。他放在我心中一首赞美歌，神真好，永远好。他光引导我经过黑夜，神真好，神真好，永远好。
罪人蒙恩，我何等不配，他却为我们舍命。他以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站立做见证。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他的怜悯一直到万代。
神真好，永远好。他放在我心中一首赞美歌，神真好，永远好。他光引导我经过黑夜，神真好，神真好。我生命属于你，
真好，他真好，神真好，他真好，永远好。
天韵诗班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神真好，永远好》出自《神帮助》这张专辑，当中有好几首的国外翻译诗歌，并且音乐都是照着原曲的乐器还有编曲来录制的。宇恩好惊喜发现了这张专辑哦，因为当中有好几首诗歌都是宇恩在教会的诗班献过的诗歌，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可以点播分享给你哦。不知道你的工作会需要跟其他的单位对接，或是跟国外的团队合作吗？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有不少的工作都要跟外国人合作讨论。那语言的隔阂、文化的冲击等等，我们该怎么来面对呢？今天的职场充电桩，张赞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要跟跨国团队合作，好紧张，该怎么办？一起来收听。
嘿、hey, 忙碌的你，让脑袋 reset 一下，一起成为更有力量的专业工作者，职场充电桩。欢迎收听职场充电桩，我是张赞，在节目当中陪伴辛苦打拼的你，面对职场各式各样的挑战与难题。我想呢，全球化地球村已经是我们现代人生活的常态，很多的工作呢都是要跟地球另一端的外国人合作讨论，这时候呢难免会让人紧张啊，因为有语言的隔阂，有文化的隔阂等等，都有可能让原本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呢变得异常的复杂。如果说你正好有一些需要跟跨国团队跟外国人合作的这个情况，那么该怎么办才好呢？今天呢一样要分享两个小建议给你哦。第一，学会对方语言的基本问候。我们都知道微笑是国际通用的语言，但是呢如果你在工作上面的跨国合作，你只会微笑，只会傻笑哦，那可能呢就少了一点可以更拉近关系的动力哦。我们都经历过，如果你遇到一个外国人，他很努力的用着不太通顺的中文跟我们打招呼，你好，谢谢，虽然呢口音很特别，但我们总是可以感受到对方的真诚跟用心。所以建议你呢，第一步就是先把合作对象他国家的语言当中的你好、谢谢、再见这几句简单的对话呢学会。透过几句简单的问候，就可以告诉对方我尊重你，我在乎你。而且呢，当你面对的是一些重感情的民族，好比说西班牙人、墨西哥人，说不定呢小小的问候就已经让你成功一大半了呢。我认为呢，为了考虑到时间成本啊，只要先学会最基础的你好、谢谢、再见就可以了。其他呢在公事上面的讨论还是可以用双方都熟悉的语言，好比说英文来沟通。这个时候呢就不用太担心了，因为你已经释出了第一步的善意，所以对方也不是什么英文老师，他不会一直纠正你的文法的，你就勇敢的沟通讨论吧。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了解各国的职场礼节跟习惯。除了语言呢，我们也要多花一点功夫去了解对方国家的职场礼节跟习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投资。毕竟你应该不会想要犯了对方国家的大忌吧。假如说你跟对方的团队会真正的面对面讨论，那么可以特别留意，诶，这个国家的人他们都喜欢怎么握手呢？怎么递名片呢？怎么穿着打扮呢？诶，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旁枝末节，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看出职场细心度的关键哦。好比说跟美国人打招呼的时候呢，握手啊，最好是很有力的握下去，可以表达你的诚意。跟日本人呢递名片的时候，要用双手递名片才能够显示尊重。也许有人会觉得说啊，这样子的风俗也太复杂，每个国家都不同。不过啊，就是因为每个地方都不同，如果你特别记得，特别做到了，哇，那就会创造让人感动的会面哦。 另外，如果说你跟外国的团队不是实体见面，而是线上的讨论，那么也可以特别留意，诶，在会议当中，这个国家的人，习惯是可以聊个天吗？或者说会议需要完全按照议程走吗？了解更多这些会议进行当中的习惯，相信呢会让你参与国际会议的时候更有把握哦。今天要送你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9:22-23，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在圣经当中呢，有一种人叫做宣教士，他们会特别去到不同文化的国家地区，向那一边的人呢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而其中最有名的保罗，他就说了刚刚这一段经文哦。我觉得宣教士呢，他们是有这种入境随俗的精神，也非常适合运用在我们跟跨国团队互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习这样子的精神。在全球化的现代，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身段，多去为对方着想，用我们的行动释出善意？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就很有机会创造出很棒的跨国合作体验哦。我是张赞，职场充电桩，我们下次见。
谢谢张赞的分享。宇恩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次国际线上会议，是各国的联络人为代表来参加的一个会议，那个时候也有点紧张哦。电脑、平板、手机，所有的装置都用上了，摆在桌上做着不同的事情，或是看预备好的小抄文字来自我介绍、回答问题，或是用另外一个装置来及时翻译一些的词汇。语言的英文听读写应该都还行，但是说的话呢，就是稍微缺乏一个环境去练习，所以偶尔要用上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啊，有待加强哦。张赞给了我们两个建议，一个是要学会对方语言的基本问候，这就展现了我们的诚意，也是第一次见面或是讨论一个非常好的破冰。还有一个建议是了解各国的职场礼节还有习惯。语言就想到了，像在马来西亚，如果要和马来人互动的话，除了用右手握手之外呢，平常如果要拿其他的东西交给他们，其实也一定要用右手哦，避免单独的用左手递东西给对方，因为在传统上马来人认为左手是不洁净的，并且马来人穆斯林他们也不吃猪肉，所以他们所吃的餐厅呢都是有清真标示的。那我们到马来邻居家做客的时候，或是他们来我们家做客的时候，基本上都会使用免洗的餐具、一次性的餐具，这样可以分别使用，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基本的礼貌哦。接下来为你点播的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介绍埃尔米特这个人，他是19世纪最伟大的代数几何学家。但是你知道吗？他的大学入学考试啊，重考了5次之多，每一次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数学考不好。数学是他一生的挚爱，但是数学考试是他一生的噩梦。这么矛盾，究竟是怎么样的爱恨纠葛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数学成绩最烂的数学大师埃尔米特的故事。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数学成绩最烂的数学大师埃尔米特的故事。埃尔米特是19世纪最伟大的代数几何学家，但是他大学入学考重考了5次， 每次失败的原因都是他数学考不好，他的大学读到几乎毕不了业，因为他考不好的科目是他最喜欢的科目数学。他大学毕业以后也考不上任何的研究所，因为他考不好的科目还是数学。数学是他一生的挚爱，但是数学考试是他一生的噩梦。不过这无法改变他的伟大。我们课本里面共恶矩阵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人类一千年来解不出来的五次方程式的通解是他首先解出来的。我们在自然对数里面有个叫做超越数的性质，他是全世界第一个证明出来的人。埃尔米特的一生在证明什么？他在证明一个不会考试的人仍然有个得胜的人生。如果我们翻开欧洲的地图，在法国的东北角有个小小的板块名叫洛林。洛林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这里它北扼着莱茵河的河口，它南部有马恩河可以直捣巴黎，它平临在阿登高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的制高点，并且洛林这个地方地层里面蕴藏了欧洲最大的铁矿。早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时代，洛林的草场就沾满着骑士的鲜血。1871年德国的铁血雄兵蹂躏法国以后，要求割让法国的领土，这个土地就是洛林。经过百年战争的洗礼，洛林留下来的是一批苦干达官的法国人，他们足能够面对环境的苦难。1822年12月24日埃尔米特就出生在洛林的小村庄，叫做迪尔兹。埃尔米特的父祖辈多参加了法国的大革命，他的祖父是在大革命之后被极端的政治团体巴黎公社逮捕，后来死于狱中，他有不少的亲人是死于断头台。埃尔米特的父亲是杰出的冶矿工程师，后来也被巴黎公社给通缉，后来就逃到法国边界的洛林小村庄，在一家铁矿厂中埋米做个矿工。矿厂的主人叫做雷利曼，雷利曼有个比他更强悍的女儿叫做马德琳。在那个保守的年代，马德琳就以敢在户外穿长裤而不穿裙子而著名。马德琳非常的凶悍，他凶悍的管理着在地的矿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凶悍的女士马德琳一遇到这位从巴黎逃来的工程师，她完全软化了。她明明知道对方是巴黎公社通缉的死刑犯，但是她还是嫁给他，并且为他生了七个孩子。埃尔米特是七个孩子当中排名第五，他生下来他的右腿就残障，一生都需要扶着拐杖而走。他的身上有一半留着父亲聪明优秀为理想而奋斗的血液，他一半留着母亲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洛林强悍的血统，谱成的他一生不平凡生涯的第一个生计号。埃尔米特从小就是个问题学生，他上课时候老是喜欢跟老师辩论，尤其是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埃尔米特尤其痛恨考试。埃尔米特后来写道，学问像是大海，考试像是鱼钩，老师要把鱼挂在鱼钩上，这样叫鱼怎么能够在大海中学会自由平衡的游泳呢？老师看埃尔米特考不好，就用木条打他的脚，埃尔米特更是恨死了。后来埃尔米特写道，达到教育的目的是用头脑又不是用脚，你打我的脚有什么用？打脚可以使人变得更聪明吗？埃尔米特的数学考得特别的差，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数学特别的好。他讲的话更是让数学老师抓狂。埃尔米特说，数学课本是一滩臭水， 是一堆垃圾，数学成绩好的那些人都是一些二流或三流头脑的人，他们只懂得搬垃圾。埃尔米特这种自命为一流的科学狂人实在是让老师受不了。不过埃尔米特讲的也没有错，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文学、外文、工程、军事等科系出身的，不一定每一个都跟数学有关系。埃尔米特花许多的时间去读数学大师牛顿跟高斯的研著，他认为只有在科学大师的研著里面才能够找到数学的美。数学的美是回到最基本的论点，在那里才能够引到数学多么令人兴奋的源头。埃尔米特在年老的时候，他曾经回顾他少年时候的轻狂。埃尔米特写道，传统的数学教育是要学生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学习，训练学生把数学应用到工程或者是商业上。因此数学不重视启发学生的开创性，但是数学本身就是有个抽象逻辑的美。例如如果要解决多次方方程式里面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感。数学存在的价值不是为了生活上的应用，也不是应该只沦为工程或者是商业应用的工具。数学的突破仍然需要不断的去突破现有的格局才能够往前去。埃尔米特的表现让他的父母很忧心，父母只求他把书念好就可以了，再多的钱他们都愿意付出。后来就送他到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因着埃尔米特卓越的数学天分，他竟然无法把自己塞入数学教育的窠臼，但是为了顺服父母亲的意思，又必须每天面对那些细微繁琐的计算。哇，埃尔米特每天都过得很痛苦。这一位孝顺父母亲的天才，他似乎注定终身要在数学里面自我折磨。巴黎综合工科技术学院入学考试每年举行两次，埃尔米特从18岁就开始去参加，他考到第五次才以吊车尾的成绩通过，期间他几乎要放弃。还好他遇到一位数学老师叫做 Richard。 Richard 老师对埃尔米特说，我相信你是法国自 Lagrange 以来第二位的数学天才。 Lagrange 被称之为数学界的贝多芬，他所做的求根进士解被誉为数学的诗。但是埃尔米特光是有充分的数学天才并不够，理查老师就说道，你真的需要有上帝的恩典，以完成学业的毅力，才不会被你认为是垃圾的传统数学给牺牲掉。因此他一次又一次的落榜，仍然持续的去应试。埃尔米特进到技术学院念了一年书以后，法国的教育局突然间下一道命令，身体智障者不得进入工科的学系，埃尔米特只好转到文学系。文学系有数学课，但数学已经非常简单了，结果埃尔米特的数学还是不及格。尤其的是当他在文学系里面数学不及格的时候，他同时在法国的数学研究期刊《纯数学与应用数学杂志》发表了五次方程式解的思索，这一篇文章惊动了整个数学界。在人类历史上，第三世纪的希腊数学家就发现了一次方与二次方程式的解法，之后多少一流的数学家前仆后继的埋首苦思四次方以上一直到 n 次方方程式的解法，但是始终不得其解。没想到1300年之后，有一个文学系数学都考不及格的学生竟然提出正确的解法。埃尔米特知道自己已经是对于数学的开创性的研究中毒很深，热爱的以至于他无法自拔。他一方面考不过，一方面又发表最新的数学的研究，实在很痛苦。还好他的好朋友叫做伯特伦， 帮忙他补习学校要考的数学。对于这个具有开创性的天才，僵化的数学教育给他带来无穷的苦难，唯有友谊的了解与鼓励能够支持他走下去，并使他在24岁的时候终于能够以及格边缘的成绩至大学毕业。由于艾尔米特不会应付考试，他也无法继续再去念研究所，所以他只好去找所学校来做个批改学生作业的助教。这一份的助教工作他做了几乎25年，尽管他这25年中他发表的代数连分数的理论，发表的函数论，发表的方程论，他已经名满天下，数学程度远超过当时所有法国大学的教授，但是艾尔米特不会考试，他没有高等学位，艾尔米特只能够继续在学校批改学生的作业。社会现实对他就是这么的残忍，这么的愚昧。能够使艾尔米特不愤世嫉俗坦然往前行的动力是什么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他妻子对他的了解跟同心。艾尔米特的妻子是他大学好友伯特伦的妹妹，他无怨无悔地跟随着这个不会考试的数学天才一年又一年地走下去。第二是有人真正的赞赏他，不会因着他外表的残疾以及没有耀人的学位而轻视他。欣赏他的人后来在数学界都非常的有名，包括研究无穷级数收敛以发散微分方程式而著名的柯西，发表椭圆函数行类式理论而著名的雅克比，还有纯数学与应用数学杂志的主编刘维尔，这些都是行家，而来自于真正行家的惺惺相惜，比那考试的高分一点点的虚伪的荣耀更能够扶持一个失败者走比较远的道路。第三个是艾尔米特的信仰。艾尔米特在43岁时他曾经感染了一场大病，柯西来看他并且把福音传给他，信仰给他另一种更高的价值以更高的满足。1870年艾尔米特在49岁时巴黎大学才请他去担任教授，以后的25年几乎整个法国的大数学家都是艾尔米特的学生。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他在课堂上的授课方式，但是有一件事情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他的数学课完全没有考试。不会考试给艾尔米特带来许多的麻烦，工作的不顺利，多次的重考，还有他人的轻视，还有给他多年的自卑，但是给艾尔米特也带来许多的祝福，让他认识他的妻子，他的好朋友，认识他的信仰以整个他生命的成熟。后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系的教授 Bell 在他对于历代数学伟人的回顾上，他用一段话来描述艾尔米特。在历史上，数学家越是天才越是喜欢讥笑，讲话越喜欢嘲讽，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艾尔米特，他有真正在数学界完美的人格。艾尔米特死于1901年的1月4日，他在安息前，艾尔米特写道，三角几何是永恒，三角几何是不朽的，自然界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绝对的三角形，但是在人的脑中却存在着完美绝对的三角形，去衡量外面的形形状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三角的总和就是180度，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三角是最长的斜边会来对应最大的夹角。这些三角几何的基本特性不是人去发明出来或是想象出来的，而是人在懵懵无知的时候，这些三角的特性就存在，并且无论时空是怎么样的改变，这些特性也不会改变。我也只不过是一个无意中发现这些特性的人。三角几何的存在 是证明有一个永久不改变世界的存在。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埃尔米特的一生证明，虽然数学不会考，但是这无损于他对数学的喜爱；虽然他不会考试，这无损于他的伟大，这无损于他的天才。他的一生因着数学不会考试，他竟然大学的考试重考了五遍。他甚至大学转到文学系去，他连文学系的数学就几乎答不出来。但是一方面考试不及格，一方面又在当时最杰出的数学期刊上解出1300年人类无法解出数学的难题。两方面极大的不同，在他的一生中冲击着他的生命，使他高度的彷徨，使他高度的自卑，使他高度的觉得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明明有一流的数学，却没办法达到数学的考题。啊，我如果是他，我大概也会很难过。我如果是他，我自己大概也不明白。我如果是他，我大概也早就放弃了。主耶稣，我感谢你，你借着他的朋友，借着他的妻子，能够帮助他，不只能够帮助他度过数学困难的时候的危险，也能够让他在这个危险的当中认识上帝。后来埃尔米特其实也传福音给他的学生。我真的在读柯西不等式的时候，我竟然还不知道柯西是能够把福音传给埃尔米特的人。谢谢主，谢谢主，只有你自己知道如何在这些困难的里面把困难化妆成为你的祝福。在这些误解的里面，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如何在误解的里面才能够体会那真正的称赞。主啊，在那些困难难过的时候，只有你自己才能够了解，带我们了解，或带埃尔米特能够了解，在这些困难里面有属于你自己的意义，是要慢慢去体会的。主啊，我看到埃尔米特的一生是如何去慢慢的去体会，从一个不会考试的人变成数学史上被称之为有最完美人格、最完美个性的一个数学大师。谢谢主，谢谢主，也求主能够带领许多的学生不要被考试给牺牲掉，不要被考试认为我因为不会考试，我就是那个学科的绝缘体。主啊，人生是不断的有考试，不止在学校有考试，在社会有考试，连孩子在现在还在面临的一个很不容易走过的考试。主啊，我真的觉得不会答这些题目，甚至可能认为都没有答案。求你带领孩子，带领孩子，帮助孩子走过来回答这一份难答的考题。我要仰望主，我要仰望主。我将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不会考试给埃尔米特带来了许多的麻烦，工作不顺利，多次的重考，他人的轻视，还有自卑等等，但同时也带给他许多的祝福，认识了他的妻子、好朋友、信仰，还有帮助他整个生命的成熟。 他的一生证明，一个不会考试的人仍然能够有胜利的人生。不知道你是个会考试的人吗？考得好考不好会影响你怎么看待自己吗？宇恩高中以前算是会考试的人吧，就是有点小聪明，临时念一念抓到重点还是可以考好的那种类型啊。一直到了高中念自然组理科的时候，就被数理化打击得体无完肤。因为分班不再是看平均的成绩，而是看数理化的平均分数，所以呢，强项是语言科的宇恩也离开了从小学待到初中国中的资优班。那这里要说，其实宇恩在意的不是分班哦，有没有在第一班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而是那些同班多年的同学好朋友，宇恩真的很舍不得。高一的时候非常的希望高二的时候可以考好再跟他们同班，结果高二还是没考好，那高二的时候就努力的念书，希望高三的时候可以跟他们同班，但是一直到高三毕业，宇恩都还没有回到原本的班级。那时候的我除了补习还要靠同学们课后的教导帮助才能够勉强的应付，因为高中考得不太好，所以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怎么办哦。那也就是这种无能为力让我谦卑的寻求神，学习倚靠神。而且因为到了一般的班级，我的成绩本来在自优班可能算是中等或中上中下吧，看情况，那到了普通的自然组班级，突然我的排名就到了很前面，也获得了更多代表班级参加比赛的机会。甚至有一次印象最深刻是高一的时候，宇恩获得了一个和自优班的好朋友两个人一起到另外一个县市的中学去当交换学生两周的机会。后来就想到啊，如果我那时候还在自优班的话，我就没有这个机会跟好朋友一起去了。就是因为到了第二个班级，我才能够代表班上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交换计划，而且到了不同的班级，我也认识了更多的朋友，这对一个E人外向的人来说真的觉得很开心哦。我想这也就是另外一种祝福吧。不知道不会考试有没有带给你什么不一样另类的祝福呢？也许过去你没有发现，但是现在你回首你过去的人生，如果你有新的发现，欢迎你来信或留言跟宇恩分享哦。接下来要进入第三个节目的点播，是由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司机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我们分享的是一对母子的故事，主题是要照顾到几时呢？一起来收听，我们上车咯。
师父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父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要说的是一对母子之间的故事。有一会儿，公司安排我接送一位乘客，时间是早上，要从他的家接他去到一个学校。另外有注明说陪同的人要求坐在副驾驶座，可是当我真的要去接的时候，就好巧不巧忘记了这件事。到了他们家门口，家属出来了，说他希望坐在副驾驶座，我这才想起来。 先连忙的道歉，然后赶紧把平日我带的水壶啊、便当啊赶紧收拾收拾，放到一个提袋里，连忙的移到车辆的后方闲置空间，然后再请这位陪同的家属坐到前座的副驾驶座上。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一般来说，计程车或者我们的富康巴士，副驾驶座尽量不安排坐人的原因在哪里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如果在途中发生了意外，那么副驾驶座的乘客是很容易发生碰撞等等事故。所以原则上，特别是富康巴士，都请乘客跟家属是坐在后面的区域，以便多一层保护。除非呢，是遇到了某一些乘客家属他容易晕车，或者是说当有两组乘客共乘的情况之下，陪同者在后区没有位置可以坐了，我们才开放前面的副驾驶座给乘客搭乘。那么这一次已经在办公室里他有告知我们的时候，我想我也先不要多问，赶紧把空间腾出来，就让乘客上车。于是我们就往出发到他们要去的那个学校去，那是一所大学院校。那么由于第一次接就发生这个小失误啊，所以在车上除了沟通路线就没有再多聊什么。但是因为后座的那个年轻人称呼我旁边的这位女士吧，她叫她妈妈，所以我知道这是一对母子。可是我透过后照镜往后看，后座这位男生大概二三十岁吧，感觉年纪也不大，旁边的这位女性也没有很年老的样子，估计就五十上下吧。哎，或许是疫情的关系，大家出门都戴着口罩，这年纪也很难看得出来。我呢，就专心开车就是了。不过在这第一次的行程当中，旁边的这位女士她有说，哎，师傅啊，如果你不是听这个古典音乐的话，你可以换成你爱听的，不需要特别调整。她听出来了。我说，不不不，当我有客人的时候，我多半都听这个，因为不会太吵。所以她说，嗯，好吧，那就没事了。那么第一次这个行程虽然说大概二三十分钟不到，但是因为他们中间有快速路的关系，所以也没有塞很久，马上就到了他们要去的这间大学院校。依照他们指示的地点把车辆停好，收了费用让他们下车，这趟任务结束了。后来隔了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哎，我又被安排载到他们。这一会儿我可是事先就把副驾驶座整理了清空了，好让这位女士上车。那么他们一上车，我还主动的先说，你们是不是要照着上一次指定的路线先走高架桥，然后再到什么地方走哪一条路。他们说对对对，没有变。于是我们就一样往学校出发。或许是第二次接送，他们之间有一些放下心房，所以聊的天也比较多。我们经过了一个商场正在改建的工地，那么这个后座的儿子说，哇，这边如果盖成住宅区，可以让好多人享受这附近的环境，你看有医院有商场啊，有办公大楼，大家都过得会非常方便。另外呢，又跳了一个话题，母亲就说他们家的女儿啊，就是昨天晚上快三点多才睡等等等等等，那都是家务事我都不插嘴。后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后方来了一台救护车鸣笛，要我们前方的车让道。我也跟他们两位说， 稍微等我一下，靠个边儿，把路让出来，让救护车先过，请他们体谅。他们也同意。于是呢，我们就把车稍微靠边开了一下，让救护车先通过。那么在这时候呢，这位主要的乘客，就是儿子，他说了，哇，万一真的大塞车，那救护车上的病患不是很无奈吗？他的母亲听到就说，哎，车上的设备够，而且呢，消防队的救护人员都有急救的专业能力，所以即使耽误一下，他们应该都可以处理的。那么我也这样说，我说对呀，你不用担心。没有想到这儿子就说，嗯，对，我们都做过了。我就吓了一跳，怎么了？我说你们都做过呀。然后他的妈妈就跟我讲，我儿子就是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个横冲直撞的年轻人，把他撞受伤了，所以他现在才行动不便。后来这位母亲也说，我呢也是因为担心他没有办法恢复得更好，所以也焦虑到我自己都生病，也是救护车带我去医院治疗的。聊天到这个地方，整个空气都凝结起来了，大家都感觉不愿意再提下去。亲爱的朋友，虽然我到现在才接送他们两次，可是我真心为他们祈祷。我不知道这位受伤的公子是否能有机会会恢复得更好，看到了他的母亲如此陪伴他到学校去，想必也是尽一己之力能尽量的多给予帮忙跟陪伴，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一辈子担心或者期待自己的小孩能不能恢复到更好的状态。当然我也会担心，如果我已经是有点年纪，那我还能撑多久呢？其实当我们家中有人生重病或者身体上有不方便的时候，确实会给整个家庭带来非常大的转变，不论是情绪、生活形态，还有收入、开销等等，长长久久的。我也遇过几个家庭，他们是比较乐观面对的，他们克服了所谓的长期忧虑，变成是有效的，而且是调整了生活的形态之后，接受这个现实，而且继续他们的生活。所以我想今天能够跟您分享的是，我们确实应该在平常就要有一些预备，万一是我自己或者家里某位成员遇到了久病不愈的时候，我能够有什么调整，怎么跟家人一起来面对，互相分工，克服困难，调整生活，好让家庭运作得以继续，不要让这些情绪影响了我们所有的家人，这样才能让被照顾的人跟照顾的家人们都能够有比较健康的心态来面对，找到适合的生活方式，于是就不容易让所谓的家庭生活被崩坏了，或者是照顾的人自己在身体心理上面也都被磨坏，然后加添了再多一外层的一个家人的辛苦。您说这样是对的吗？好了，今天的温馨接送情，乐师傅就跟你一起来勉励，勉励我们自己跟家人尽早的多一些预防将来老化或者生病的状态，让我们多一点资讯跟学习，做一些预备，好让将来我们得以轻松的面对那些将来的窘境。今天的故事给您说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了。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温馨接送情，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我向未来借了时间，希望快乐能够让你看见。我仰望着天，许下心愿，只要平安过着每一天。就让昨天全都荒废，我相信爱会给我安慰。站在你身边，守着谦卑，只想紧紧拥抱爱在我生命里面。爱有多深就会多远，在每一个清晨每一个夜，张开双眼，紧紧守着明天，让祝福降临每个人间。爱你的路就算再累，也许这一切都无法挽回。没有抱歉，没有伤悲，这诺言，哦哦哦哦哦。
马兆俊带来的《爱有多深就会多远》，谢谢乐师傅的分享。孩子是父母一生的牵挂，我想孩子其实也不想让父母担心哦。在很多的时候，希望父母不要过度的忧虑，甚至像刚刚听到的，自己也担心到生病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或是我们做的再多也不一定有用。你们所爱的孩子，他们也是天父所爱的孩子，他们也在天父的手中，所以适度的帮助支持，但也要更多的祷告交托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是那位美善的神，有许多的美好都在您里面，也愿您把一首赞美的诗歌放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经历高山低谷，愿我们能继续的相信您有美好的心意和带领，并且不放弃跟随。我们为着需要语言能力、需要与跨国团队沟通能力的朋友祷告，求您赐给他们智慧与能力，也帮助他们看见在合作当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个关键求您教导他们。我们也祝福在考试制度这种评量标准下面发挥的没那么理想的朋友们，他们能够像埃尔米特一样领受许多其他的祝福，并且持续的走在天父为他们开的道路上。最后，我们也为许多的父母和孩子祷告，可能他们会互相的担心，彼此的牵制，双方都没有自由，帮助我们懂得放手，我们能够适当的表达爱，并且也能够给彼此一些空间，相信对方能够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过度的介入。至于我们未知且无法掌控的未来，帮助我们做当有的准备，也继续寻求等候主。谢谢您，让我们可以一起的听节目，一起的思想生命。也愿您的话语常在我们的心中，成为鼓励与帮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着盼望，翻越过这山岭，有人在等我，他永远爱我。
虽然看不到，但是我相信，我有满满的爱环绕我，不再难过失望，勇敢踏出步伐，迎向新的这一天。
赞美之泉带来的有人在等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对了，雨恩也要说，雨恩最近有收到了听众的来信哦，不过是辗转才收到的，所以呢还没来得及回复，请再给我一点点的时间哦，非常谢谢你的来信。雨恩非常的开心能够听到你更多的分享关于自己的生活，也愿雨恩还有节目团队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看见神美好的属性，也享受神所赐美好的生命。我们明天见，拜拜。
就让昨天全都荒废，我相信爱会给我安慰，站在你身边，守着肩背，只想紧紧拥抱爱在我生命里面。爱有多深就会多远，在每个清晨每一个夜，张开双眼，紧紧守着明天，让祝福降临每个人间。爱你的路就算再累，也许这